我记得呢，这一次我是第一次在9:30的时间，这个时段，在国语堂那里分享神的话。我代表粤语堂，就像国语堂各位在教会里面的，也在网上的会众来问安。我相信还是有人在 Zoom 里面聚会，对不对？有，对吧？OK，所以在教会这里的，在网上的各位我代表粤语堂向各位问个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虽然宣教年会的节目已经结束了，但是你仍然是护照我们在这个时代来传讲你的话，还有以身体行为来活出你的道，叫我们有这个火热的心来为你而活，来见证你，把福音活出来。愿你差我们到你要我们去没信主的群体那里，是有个使命，有个先知的职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宣教年会呢，我们都知道就有很多的节目，好像今年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的联合崇拜，还有周三晚，我们都听了李牧师的讲道，还有分享。宣教年会的那个宣传的横匾还在这里，所以我感觉呢，宣教年会就不只是在里面的崇拜和节目那里结束的，因为其实宣教年会之后呢，神仍然是鼓励我们一起竭力在祷告和行为的那里做个宣扬耶稣基督的人。先进的社会呢，我们发现有很多动荡的事，特别是现在这些的时代，很多的时候人很容易会以仇恨、以怒气、怨气来表达自己，在网上或者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当中，有的时候避免不了，很容易就会有一些的争执。而且呢，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一些对我们内心很大影响的转变，可以是个人的，就是一直以来，比如说有找工作啊，或者是婚姻啊，或者是年长，可能是身体退化、患病，或者是有的时候是社会上方面一些的事情，也是会使我们的内心会有一些的震撼，还是一些的感动的。所以呢，在这些的时候，在这些日子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遵守神的教导，而且活出福音的真理呢？今天我想用神呼召先知耶利米的开始的过程来跟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我们要活出福音的真理，我们回头去想，神当天赐给耶利米有先知的职分。其实我们要想到，我们从内心里面，我们也有先知的职分。有这个职分的时候，神每天可以提醒我们来活出福音的真理。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神赐给我们先知的职分是有两个过程，按照今天耶利米书一章一到十节的经文，第一个是他赐给我们话语，一章一到五节；第二是弥补我们一切的软弱，一章六到十节。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是神赐给我们先知的职分的过程呢， 是他赐给我们话语。其实我们在读那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读中文啊，但是大家都知道旧约圣经本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里面呢，它的那个书卷的安排其实是跟中文不一样。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呢，它分成三个部分。律法，律法指的是摩西律法，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第二部分呢，就是先知书。先知书它是分前和后，什么意思呢？前先知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那路德记在哪里呢？路德记在后面的。这个是前先知书，多数的这些书卷的经文是用记叙文的题材来写的。那有前当然有后呢，后先知书呢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从何西阿到马拉基的十二卷的先知书，那个叫后先知书。那如果我们问，那但以理书、耶利米、哀歌在哪里啊？啊，又放在后面了。对，放在后面。后面的最后一部分是著作，其他的书卷，诗篇、箴言、约伯记、传道书啊、雅各啊、路德记啊、耶利米哀歌啊、以斯帖记啊、但以理书、以斯拉尼西米、历代志上下，这些是其他的著作。所以呢，我们看到耶利米书是属于后先知书的。先知书有一个特征，就是第一到第三节里面，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呢，是介绍那个先知他奉耶和华的名出来传讲神的话的时代。有的先知书写的比较详细，像耶利米书，我们很清楚了可以知道他是在哪个地方出生，他的家族是什么样的家族，而且他做先知的时代是什么的时代。有一些先知书呢，他是没有很详细的交代的。所以呢，在一章一到三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耶利米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亚拿兔城出生的。亚拿兔离耶路撒冷不远，所以呢，耶利米他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出生长大。便雅悯是十二支派里面的其中一个，是那个地很小，是很靠近耶路撒冷的。所以耶利米呢，他在耶路撒冷附近，而且他是在祭司的当中，一章一节已经很清楚了。所以耶利米他的家族是祭司，我相信他从小就已经很清楚很明白神的话，也是一个很认识耶和华的人。因为在当时候，虽然犹大国的人他们本来是敬拜耶和华的，但是呢，他们后来已经受到中东许多拜偶像的风气影响了，所以他们呢就变成一个多神的敬拜，拜很多很多的假神偶像，惹神的怒气，同时他们也拜耶和华，所以是变成一个偶像和耶和华有混合的信仰。但是这个我相信耶利米他自己是很清楚，他自己是要敬拜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人。而且呢，他做先知的时代，我就把三个犹大王的名字用红色的字标出来，约西亚、约雅敬、西底家这三个王。 所以这三节的经文呢，介绍耶利米做先知的时代，就是在约西亚、约雅敬、西底家这三个王的时候。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呢，我们读的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为什么漏掉两个的名字的，应该是五个王，为什么只有三个王的？约西亚、约雅敬中间还有一个叫约哈斯，约雅敬、西底家中间还有一个叫约雅敬，一个约雅敬，一个约雅金，为什么中间漏掉两个呢？因为这两个王约哈斯跟约雅金，他们做完各自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所以三个月的时间可能不是很长，所以耶利米书这里写的时候呢，他只是强调在位比较长的王，不等于他故意的漏掉。这个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剩下只有南国犹大。当时候犹大，刚才我说过拜偶像的风气非常的强烈，同时呢，犹大国是要面对着巴比伦从北方的欺压，北方的巴比伦国正在虎视眈眈的要把犹大吞灭，来统治整个中东的地方。所以耶利米这个时代，我们从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呢，已经是看得出是一个充满动荡和内忧外患的时代。许多人在犹大里面当时候对国家的 前景和社会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当时候的人心非常的惊惶，怕有一天巴比伦的兵马攻进了耶路撒冷怎么办，他们是要抵抗还是要投降怎么办，他们看神在哪里，神会不会救他们，他们也是很惊惶，但是他们的心却没有去归向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还是在拜不同的偶像，没有尊耶和华为独一的真神。所以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候，在犹大最末期的时候，神就呼召耶利米从基士家族出来做先知。后面第一章四到五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全部都是神在跟耶利米说话的，看出呢神跟耶利米是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一章四节说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自己，一章五节里面就说到呢，神还没有造耶利米在母腹的当中，已经晓得他了。一章五节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造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把一种的物件塑造成型，比如说把一块的金属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形状，或者是泥土，把泥土塑造，把泥土捏到一个形状。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神跟耶利米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密切。而且造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用过很多次的，比如说神用泥土造亚当，神造天地，用造这个字的时候用创造呢，一定是神做主导的。所以呢在这里呢很清楚的说，神是在主导耶利米的一生，耶利米一生呢都是被神拣选来服侍他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耶利米是真真实实的先知，纵使他一生因为他做先知 传讲神的话受到很大的压迫，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确实是神差遣他来做先知，他的话也一直存留到今天，成为圣经的一部分。先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平常我们听到先知这个词语呢，我感觉我们第一个反应可能是预告未来。中文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未卜先知，对不对？未卜还是未卜啊？未卜，卜还是卜啊？卜 ，OK。所以我们说先知呢，是能够怎么样啊？预知未来的这个意思的，我们一般在中文里面，圣经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的意思的。预告未来只是先知所做的工作的其中一个部分。先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是代表神在人的中间传讲神的话的人。神叫耶利米首先要传怎么样啊？悔改的信息。所以耶利米和其他先知呢，他会叫人要认罪悔改归向神，是先知是在当时候把神的话讲给当地的人听，目的是要人悔改归向神。而且先知也会说什么呢？这是有一点是也是预告未来，就是若人不悔改，神的惩罚必定会来临。耶利米书里面说得很清楚，说人不悔改，耶和华一定会消灭犹大国，人民必定会遭遇到国破家亡的痛苦，他们会被流放到中东不同的地方。这是耶利米预告犹大人的未来的。然后呢，还有说到神会重新回到人的中间，复兴犹大的人民。所以先知这个词语呢，它的意思其实是人被神拣选，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在那个地方来传讲神的话，目的是叫人要归向神，目的是要人认罪悔改回到神那里。所以我们要清楚什么呢？先知的意思是在当代的时候奉神的名来传讲神的话。我经常用一个比喻说什么呢？代言人，先知是一个代言人，代表神来把神的话讲出来。好像在中国里面有什么发言人，对不对啊？啊，国务院的发言人，这个大家都听过了。或者是呢，我发现呢，有很多的艺人啊、演员，他们做什么呢？带货，那个在网上卖货，他们是做什么？是代表那个产品、那个公司做代言人，对不对？先知的职分就是代表神，蒙神呼召来传讲神的话。耶利米一生在这个先知职分的当中，无论遇到多么的困难，他仍然要坚持下去来传讲神的话。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没有像耶利米与神那么样亲密的经历，没有说在出生以前就经历神的拣选和塑造。不过在一章一到五节，最重要的是神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先知的职分，意思是说神要透过我们的言语、行为、举动来活出福音。神是透过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做传递神的福音给人的。这个我在 A 的里面已经写了。 因为在现在的社会不同的事情里面，许多人会持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有的时候意见会出现很大的分歧。但是呢，同时我发现人对神的追求是越来越多的。像我在 B 点那里就写到，今天的社会多元文化，很多元的思想，人追求属灵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多人想去找神，但是他们不想去寻找耶稣，他们不想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反而他们用很多其他的途径来寻找灵界属灵的事情。西方人啊，在北美洲这里的人流行什么呢？流行可能是西方算命的东西。中国人呢，可能他们寻求其他的信仰，比寻求耶稣基督的救赎和赦免更多。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有这个风气的时候，更加是人需要向独一真神悔改，接受耶稣为救主的关键的时刻。其实神已经赐给我们有一个生活的目标和使命，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和使命呢，其实是要在不同种族的列国列邦的人的中间来做神的先知，就是说要代表神用说话传讲耶稣的救赎，还有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认罪悔改，这些信息是我们要不断的用口来传，不断用身体力行来做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在多伦多啊，在都市里面做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体会到，我们做人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找稳定收入的工作，特别是如果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大学刚毕业的，或者是工作一段时间了，想找一个环境更好、升职、工资更好的工作，想换工作，或者是读书的学生呢，想读到自己理想的学系，还有呢，很多的年轻人希望结婚啊，有美满的婚姻啊。我想呢，很多人都想的，我看到有人笑，所以真的是想的。我想，还有呢，是什么呢？年纪老了，病了，病不要那么辛苦。啊，我们都明白，我们都会病，但是病的时候不要那么辛苦。我听过有一些老年人跟我说，他们知道他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们希望什么呢？睡着觉过世。但是现实上，我们能够选择怎么样过世吗？不可能，这个不是我们说的，是神说的。其实在这些我刚才说过的人生的目标和阶段的当中呢，这一些我们看，其实我们俯心自问都是表面的，因为这一些的事情在我们生命一路一路过去的时候，这一些都会过去。但是神赐给我们更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像耶利米一样，做列国的先知，有先知的职分。我们可能问列国的先知怎么说啊？啊，我们又不像海外的宣教士一样去到万国万邦。我们看看在多伦多里面，移民多不多啊？多，对不对？ 不同种族的人都已经在多伦多了，列国都在我们的中间呢。所以神给我们的使命，其实在工作、在家庭，或者是找工作、读书啊，年长要看病，这一些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有活出福音，来见证神的职分。所以呢，我们平常生活所做的工作，我们都有代表神发言和行动的这个职分。其实问题在哪里呢？神没有改变，神没有改变，问题是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的心，我们更加要多祷告，多反省，来让神不断地跟我们说话，给我们更多的有这个意识，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我在 C 点就说了，活出和传递福音是我们做人的生命的目标，涵盖着学业、工作、婚姻和面对身体的变化，而且从年轻到年老一直在学习的。我们一直要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更多的去想，更多去亲神的时候，神就会更清楚的赐给我们有这个先知的职分，传递神的话的意识了。神呼召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呢，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神会弥补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我们有先知的职分。第二点是神弥补我们一切的软弱，就是我在这个 A 点里面所写的。耶利米听到神的话了，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在一章六节，我用红色的字体来标出来了，他说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不知怎么说。第二，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利米他其实没有因为他的软弱而推搪不做先知，他不是这么说啊，不像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出埃及记，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是不是立刻答应啊？没有，摩西有很多的理由的。一个是说我不知道神叫什么名字，万一人问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说，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他自己左口笨舌，对不对？左口笨舌，所以神差派谁来帮他？亚伦。好，还有第三个，第三个是什么？他说道，神啊，你差遣别人去吧。那神就真的发怒了，然后神就给他神迹啊等等，叫他是摩西，你要去带领以色列的人民出埃及。耶利米这里呢，他说的是他有他的软弱，他是在神面前很坦白的来表达自己能力上的软弱。耶利米书跟以赛亚、以西结有个地方不一样，是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章节是说出耶利米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内心的软弱的。我们如果读耶利米书读得多的话，有没有听过我们给耶利米有一个什么的称号啊？流泪的先知，或者是说泪眼先知。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他受到很大的压迫，他经常在神面前祷告哭泣的，所以叫流泪的先知。这里第六节已经是看到一点的端倪了。所以耶利米呢，他表达他的软弱，他不知怎么说，他不懂得说什么话。 但是其实一章四到五节神的话已经临到耶利米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话临到耶利米，我不知道说什么话是构成一个很相反的对比。神的话临到耶利米了，耶利米还说我不知道说什么话。所以呢在第七节在第九节里面呢，神再次把他的话语给耶利米，给他力量，补足他这个不懂得说什么话的软弱，差遣他去。年幼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很广泛，一般是指未成年的男孩，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呢，耶利米蒙召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很年轻的男孩子，有可能是一个读高中吧，高中左右的男孩。我看在座各位可能耶利米蒙召的时候都比我们年纪小啊，这是一个解释。因为耶利米觉得自己年纪太小，觉得不能担当这个大任。还有呢，有一些解经的学者认为呢，年幼另外一个层面是耶利米觉得自己年纪太小，一个人的影响力太少，而且不会那么显著啊。耶利米觉得他孤身的力量太单薄了，所以我们中文说什么孤掌难鸣，孤掌难鸣，我们中文有说。但是神的话继续的临到耶利米，我们看到了第七节到第十节，耶和华对耶利米亲自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不要只是看到自己的软弱，不要只是看到自己的不行，因为神的话再次临到他。神叫耶利米不要惧怕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要拯救耶利米。神叫耶利米不要怕身边的人反抗他，不要怕身边的人不愿意悔改归向神，神一定与他同在。耶利米应该要说什么话，神已经给他了。在第九节里面，一章十节，神再次确定耶利米做先知的职分是要做什么呢？十节最后的一句说，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坚立在职。这里是有三双的词语，拔出、拆毁一双，毁坏、倾覆第二双，坚立在职第三双。耶利米一个人以他的话，这些的事情全部都做不到的。所以耶利米不是靠神给他的话来做这些。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神要借着耶利米传讲犹大国将要灭亡，就是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犹大国民要被掳。神借着耶利米传讲这些话，神来施行这一些的事情，神在主导，神在当中施行这些事情。坚立在职的意思是，神要犹大的国民被掳七十年以后，重新再建立他们，重新再让他们回到犹大的地方，神会重新在他们的中间来做主、做王。所以耶利米做神的先知，蒙神差遣，不是单靠自己的力量，乃是神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拣选他，补足他的弱点，去建立他的。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多少都有点像耶利米一样，说到传递和活出耶稣基督主宰的生命，说到见证神，说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才华， 我们觉得会很软弱。所以 B 点我问大家，我们今天做一个门徒，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传福音，要见证神，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软弱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有什么地方我们觉得软弱呢？可能是怕接触陌生人，可能是我不懂得该说什么话，或者是我怕不信主的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变成个哑巴一样了，不懂得怎么回答，或者是我太忙，忙着上班，忙着要照顾家人，或者我对圣经的认识不足够，等我明白整本圣经才去传福音。这些都可以是我们觉得软弱的地方。好像小时候我怕的是什么呢？我怕过马路。我爸爸妈妈告诉我，我到大概3岁的时候我才敢过马路。所以呢，他拍了一张照片，是什么呢？是我踏出第一步，是从那个行人道，你们知道行人道是高一点的对吗？好，高一点的马路是 要往下一级的。从行人道踏到马路的那一步，我爸爸就拍了一张照片，他说我怕了很久才踏出的那一步，但是那一步总是踏出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像我做小孩一样，我们就是因着软弱来怕踏出一步。神其实是透过言语和行动装备和建立耶利米，补足他一切的软弱。而且神透过这样的举动实实在在的回应耶利米表达自己的软弱的祷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做基督徒呢，要不断的成长，还有学习做活出和传递神的福音的人。其实很多我们说出来的软弱是要在 C 点，我们看我们做人要怎么样呢？要让神带领我们反省自己的性格。神在从中会透过圣经塑造我们和补足我们的弱点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自己软弱，是我们要回到神那里，看神要怎么样塑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泥土，他是陶匠，是他塑造我们，他教导我们，补足我们的弱点。举个例子，圣经的知识不足，神就要我们多读多学。不懂得怎么说呢？就要放胆去说。好像我们从中国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从中国来到加拿大，英语不是一下飞机就能够说得很流利的对吗？我们都是经过一个要放胆说，说得不流利又有口音的阶段，直到跟人交谈能够沟通了，然后就改进。其实我们传福音是要让神给我们有这个热心去放胆去做去试，而且在行动那里活出来。这样子呢，神就不断的塑造和补足我们。还有第一点我写什么呢？他的话等于我们的话。我记得在宣教年会的时候呢，李牧师曾经举过一个这样的例子，说神的旨意是这么高，神的话是这么高。我们本来呢，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的自己的心意啊、意愿啊，在这里。 好了，我们悔改信主，慢慢怎么样啊？近一点，对不对？我们越来越认识神多了嘛。那当时候呢，牧师就说，他希望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的旨意跟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啊？越来越近，直到我们见主的面呢，我们跟他的旨意是一样了。我们今天呢，不同的人，可能有的人在不同的阶段那里啊，但是呢，神补足我们的软弱，弥补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呢，神是希望我们在生活里面是能够讲出活出他的话，我们口说我们行出来的盼望都是他的话，所以我说他的话等于我们的话，我们愿意去学习神要我们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塑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定的能够看到神的作为胜过我们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说自己软弱的时候，其实反映出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性格是要更加的来到神面前，让神来塑造。特别是留意什么呢？留意神怎么样塑造我们的性格和脾气。神塑造我们性格和改变我们的脾气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就能够更加的来见证主的道，来做个行道的人。性格和脾气最容易看到是什么地方啊？在家里，因为在家里呢，是最容易怎么样啊？发脾气的时候。现在不只是面对面发脾气了，还有在哪里看得到自己的性格脾气呢？手机，因为手机我们觉得啊，那个人是我看不到的，有一个本能反应是什么呢？我说什么都可以。我们大家不妨看自己的手机，看看这几个星期，在这几个月里面，我们对人说了什么话，那一些的话是不是跟神的旨意符合的呢？我们可以反省去思想一下，神会在当中补足我们这些的脾气的软弱的。神昔日差遣耶利米去到背叛神的犹大和列国见证主，今天呢，神也差遣我们带着先知的职分进入社会，过程包括什么呢？赐给我们他的话语，透过他的话语塑造和装备我们，还有呢，他弥补我们性格上的软弱，不断磨练我们的为人和个性。盼望我们每一位，无论是在座的，无论在网上的，我们都渐渐重新体会，我们有活出学习和分享神的话语的职分和热忱，看到神的大能和眷爱，透过我们的性格和成长方面的弱点，让神不断塑造我们的为人，使用我们来传递福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求你饶恕我们，饶恕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饶恕我们看到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太多了，我们忽略了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忽略了你是要给我们这个使命，而在生活里面活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忽略了你要我们整个教会是要做个使命性的教会，把握每一个机会，在没信主的人群里面活出福音。求你给我们有对你热诚的心，看你的使命在我们心里面主导我们的生活，多过我们想要做什么，多过我们的软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